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一同聚集到他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他。那么这个礼拜是 Memorial Day 的长周末假期啊，有许多人可能外出旅行。那么接下来许许多的学校也陆陆续续的要放暑假了，所以我相信许多人也可能都已经开始安排这个暑假的一些的啊外面的活动。那么也希望在这个暑假里面，大家都能够有一段美好的时间，跟自己的家人朋友能够相聚在一起。那么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是教到六月八号那个主日为止，从六月十五号开始，左牧师要开另外一个新的课程。那么详细的内容我们下个礼拜再跟弟兄姐妹来报告。那么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预留时间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啊。我们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予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心，我们期待在敬拜里面我们能够遇见你。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借着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新约是160页，简体字是102页。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15到19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约翰福音二十一章15节，请。他们吃完了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的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了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不知道当你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有什么样的字眼特别的凸显出来。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就凸显出来。所以呢，我就用这句话作为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主题。那么在电影屋顶上的提琴手里面有一段著名的对唱，那就是剧中的那个男主角特维，他决定让那个波奇克和他的二女儿赫德这个订婚之后呢，他告诉他太太这件事情，但是呢，他的太太呢，高德呢，却反对这件事情，因为呢，那个人呢是一个穷光蛋但是他觉得波奇克这个人还蛮不错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的女儿爱他就是因为他的女儿爱他这个人的缘故呢，所以呢，他也想要知道他的太太是不是我爱他，所以他就去跟他的妻子高德说：“你爱我吗？”他的妻子就回答他说：“这25年来，我帮你洗衣、煮饭、整理家务、生小孩、挤牛奶，经过了25年，你还问我爱不爱的哈？”接着呢，这个特维呢就跟他说呢，他第一次跟妻子相遇的时候是在婚礼上面。他们在婚礼上面才认识，才见面的。他们的父母就跟他们说呢，婚后你们要学习去爱着对方。因此呢，他很认真地问高德说：“你爱我吗？” 那个他的妻子就回答说，这25年来和你一起吵架吃苦啊，同床共枕，如果这不是爱又是什么呢？啊，特伟听了就很高兴哦，他就说，哦，你爱我我也爱你啊，即使是在25年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也很非常值得啊。我们可以看见这对夫妻他们因为结合而相爱啊，不像现代的夫妻是因为大多是因为相爱而结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现代的情侣啊结合成为夫妻之后，有的人就忙于工作啊，有的人就忙于小孩，有的人忙于家务啊，有的人忙着做一些外务，那么各忙各的，我们看见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就变得越来越疏远了。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我相信许多人不免啊，都会想要问他们的配偶说啊，这些东西啊，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不是比他们自己的地位更加的重要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许多人可能啊，都会想去问啊，另外一半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为什么要问这句话呢？因为爱呢，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如果夫妻之间的爱不是对方的话，那么这就有问题的。同样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啊。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呢，不只是上跟下之间的这个关系，也不是那种利害的关系，更不像是明星跟粉丝之间的关系，乃是爱的关系。所以呢，在这里当彼得没有照着主的吩咐在那里等候主的来到啊，反而去打鱼啊，去重操旧业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说啊，你不是说我是你的主吗？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还回去打鱼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主也没有说你跟着我有多好啊，有鱼可以吃，有饼可以吃啊，这不是很好吗？主更没有跟他说，你看我是不是很厉害，让你们一下子就可以打到这么多的鱼了啊，你跟着我肯定是没有错的。在这里当主耶稣把这一群啊饥饿的门徒他们喂饱了之后，那么他乃是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由此可见，主是要与人建立一种爱的关系。在主的眼中呢，一个人是否爱主这件事情呢，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在这里有这么多的门徒在这那里，为什么主耶稣偏偏就问彼得这个问题？是主对其他的门徒没有这个疑问吗？还是主对其他的门徒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我相信都不是这些的原因的。那么从福音书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在这一群门徒里面呢，向来他都是带头的，连这一次出去打鱼的事情呢，也是他带头的。因此呢，主知道在这里只要他把彼得这个带头的人教好了之后呢，那么其他的人自然就会跟着做的。我相信这是主所用的一个方法。那么主在这里啊，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句话到底有什么含义？在这里的这些呢，到底是指什么东西？这些呢，可以是指这些的东西，像是鱼饼啊，或者是渔船这些的东西。这些也可以指这些人啊，像是其他的门徒。所以呢，如果是这样子来看呢，那么在这里这句话至少就有三种的翻译。好，第一种的翻译是，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吗？第二种的翻译是，你爱我比爱这些人更深吗？第三种的翻译呢，就是你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在这里的第二种翻译，你爱我比爱这些人更深吗？也就是说，你爱我比爱这些门徒更深吗？这个翻译呢，似乎不太像是当时主耶稣所要传达的一个意思。 那么如果是第一种的欢喜，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吗？也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的鱼饼或者是渔船这些的东西更深吗？那么这是很有可能的一种的欢喜。这句话好像是在问彼得说，你爱我比我给你的东西更深吗？你可以去仔细的思想一下这句话。不可否认的，今天许多的人为什么会来跟随主呢？就是为了要爱主所给他的东西，而不是因为爱主。所以如果我们回去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当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的男丁之后，那么那些人后来为什么要来找主耶稣基督呢？是因为他们爱主吗？当然不是的。这些人之所以会来找耶稣，是因为他们爱主所给他们的东西，所以呢，他们才会来找主。所以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那里就记载说，既在海边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其实不只是当时的人会如此，就算今天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见今天许多的人之所以会来到主人面前，就是想要主赐给他东西。我们想要主赐给我们我们想要的学校，我们想要主赐给我们我们所想要的工作，我们想要主赐给我们我们所想要的婚姻，我们想要主赐给我们我们想要的孩子，我们想要主赐给我们我们想要的车子，我们想要主赐给我们我们想要的房子，我们想要主赐给我们我们想要的教会，我们想要主赐给我们我们想要的健康，我们想要主赐给我们我们想要的长寿等等。虽然说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是吝啬的主，他也是乐意赐给人的主他会按照他最合适的旨意将他所要给人的东西赐给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主不管赐给我们什么东西，这些的东西都会过去的，只有主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呢，我们与主的这个关系呢，千万不要建立在这种利害的关系上面。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追求这些短暂的东西而放弃的那个永恒的这个事物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跟主的这个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建立了与主这个关系之后，才是对我们的人生真正的有益处的。因为爱主的人主也必爱他。那么如果是第三种的欢喜的话，就是你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也就是说，你比这些的门徒爱我更深吗？那么这也是有可能的一种欢喜。那么为什么主要问彼得说，你爱我比其他的门徒爱我更深吗？在这里主耶稣之所以可能会这样讲呢，乃是要让彼得看见他当时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回去前面看其他福音书的经文里面，我们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里面就可以看见彼得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九节那里记载说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你听听看这个彼得当时的这个口气怎么样，他就是让他觉得，就算所有的人都不爱主了，我还是爱主，所以我是最爱主的虽然当时他夸下这样的一个海口，但是呢，才过不了多久呢，当主耶稣被抓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受审判的时候，虽然说彼得也仍然远远的跟着耶稣到了那里去，但是当人家问他说 啊，你是不是跟他一伙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就不敢承认，而且呢还三次不认主。那么这件事情其实主耶稣早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在路加福音22:61-62就记载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了。我相信这一次的经验一定在彼得的心中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在这里，当主耶稣再问他说，你比这些的门徒爱我更深吗，啊，你想他当时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相信自从他有了上次那个惨痛的经验之后呢，他也就不敢再这样的夸口了，因为他看见他要想要靠着自己的血气之勇来爱主呢，那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不是主一直的爱他，如果不是主的爱一直的环绕着他，如果不是主的爱一直在浇灌着他，如果不是主的爱一直的给他再一次的机会，那么他是不可能可以来爱主的。同样的，今天呢，我们也是同样不能够靠着自己，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血气能够来爱主的啊。今天当许多人出信主的时候，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受洗，甚至于在那里非常肯定说，我要让主做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但是曾几何时，这个我们所说出的话，这个余音还在我们耳边围绕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跟彼得一样的已经守不住自己的诺言。所以当我们读到彼得当初啊这样的失败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感到惊讶，我们也不要很快的就对彼得下一个定论，因为我们自己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呢，也会同样有这样的情况产生。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主要我们这么做，但是呢，我们却偏偏不做。啊，我们没有照主的话去做，还离神越来越远，甚至于有时候可能都不认主。尽管如此，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并没有因此就抛弃我们，就不要我们了。我们看见当我们失败跌倒的时候，主仍然爱我们，主仍然啊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重新的爬起来啊，就像当初他给彼得机会一样。所以如果不是主先爱我们，如果不是主一再的来爱我们，如果不是主一直给我们机会来爱他的话，那么我们是不可能爱主的。那么就是因为彼得他在当时已经体会到这一点，所以当主耶稣问他说，你比这些人爱我更深吗，啊，当他被问到这句话的时候，彼得的那个骄傲，彼得的那个意气风发的样子全部都没有了，啊，那时候他不敢再拍着胸脯说，我比这些人更爱你，啊，他怎么回答呢？他在这里只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主并没有在这里就停止了，我们看见主没有因为彼得这样的回答他就不再问下去了。在这里主总共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为什么主要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在这里似乎好像主给彼得啊三次的机会，能够来弥补他前面三次不认主的这个情况。在这里彼得呢，不但没有像从前那样的夸自己比别人更爱主，而且呢他三处都说他爱主这件事情呢是主所知道的事情。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8:3所说的，若有人爱主，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那么在主耶稣的第一个跟第二个问题里面啊，如果你看原文的话，那么他所用的爱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呢，跟第三个问题以及彼得所有回答的问题里面所用的这个爱字不一样。那么第一个跟第二个问题所用的爱字，这个希腊文是 agape 这个字，哦，那么是指神爱世人的，那么这个超越的爱，有人把它翻译为真爱， 或者说是最神圣最高级的爱。另外一个字呢，那么就是 phileo， 是属于兄弟或者手足的这种的情分。那么如果这两个字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区别的话，那么这里就是表示彼得不敢再说他可以用主爱他的这样的爱来爱主的意思。不过也有的人认为约翰在写书信的时候呢，他常常把这两个字交换来使用，所以呢，他们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意思呢，也可以是一样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的解释，在这里的重点主要是在于彼得是否爱主这件事情。很显然的，彼得是有爱主，不然的话主也不会把他的羊交给他。弟兄姐妹，今天你爱主吗？你爱不爱主这件事情呢，你不需要跟我讲，你也不需要跟任何人讲，但是呢，你自己必须要知道你自己爱不爱主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如果你知道你爱主的话，那么你就走在正确的人生的道路上，你可以继续的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今天如果你不爱主的话，那么还不太迟，因为我们的主是一再给我们机会的主，所以呢，你可以把握住主给你的机会，可以趁着你还有机会的时候能够与主建立这个爱的关系。虽然说知道自己爱主这件事情呢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要小心，不要跟彼得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以为自己比别人爱主，所以呢就骄傲自大。许多时候当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爱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去批评那些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我们这么爱主的人。那么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就像彼得当时的情况一样，很容易跌倒。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12他才会提醒我们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今天不管我们自己多么的爱主，我们都必须要小心，因为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去说别人不爱主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的会掉入同样的境况里面，甚至于我们在那个境况里面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在我在还没有出来全时间服事之前呢，那么那时候虽然我也不敢像彼得那样的夸口，但是我也是觉得自己呢算是蛮爱主的。几乎我能参加的教会的所有的聚会呢，大部分都参加了，除了这个姐妹会没有参加了，那个长青聚会就是年长的聚会没有参加，其他能够参加的聚会呢我差不多参加了，每个月也固定奉献，有时候也超过1/10的奉献，我们的家也可以开放给教会的聚会使用，在主日的时候也教主日学也做新人关怀的服事等等。但是呢，当我自己觉得好像我什么都摆上之后，当我在看到别人比较被动，或者别人比较不参与，或者别人那种好像漠不关心的态度的时候，我自己呢也难免会嘀咕几句那么我会觉得，为什么大家口里面说爱主，口里面说要为主而活，但是呢都爱到哪里去了呢？那时候我会有那种感觉，好像觉得自己比别人爱主。但是真的是如此吗？真的是如此吗？这个只有主才能够知道。虽然在当时在人看起来我这个人好像是特别的爱主，但是事实上呢，其实还有很多的人事物，那么是使我没有办法爱主更深的。那时候我以为这些的东西是在我身边的这些人事物。那时候我真的是这样以为，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呢，那个让我没办法爱主更深的呢，不是别人，不是其他的东西，是我自己，是因为我爱自己比爱主更深。所以呢，我说是其他的人事物呢，只不过是我的一个借口而已。说什么怕他们跟我这样做呢会受苦， 那么其实是自己舍不得啊现有的这个享受，是自己放不下现有的一些自己所想要追求的东西。如果我真的爱主比这些啊更深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呢？我记得我在以前的教会聚会的时候，曾经有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面呢，那么在三个不同的场合里面呢，同样的读到这段经文。那时候我觉得似乎主在用这段经文在对我说话，啊，他在问我到底我的生命里面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是我所放不下的，啊，是有什么东西让我没有办法来更深的爱主的。啊，虽然当时作为一个代职的信徒，在人看来我所做的一切呢，似乎是可圈可点，但是呢，对主而言呢，还是不够，因为主所看重的不是我做了多少事情，不是我奉献的多少，而是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有没有超过一切，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心中还有爱其他的人事物超过主的话，那么这不但会影响我跟主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我所做的事情。因此呢，除非我能够先把主摆在我生命当中的啊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上，不然的话，我所做的再多的服事啊，参加再多的聚会，或者是捐献的再多，这些呢都不是爱主比这些更深的一个表现。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有什么样的人事物会啊影响你爱主更深呢？啊，如果有的话，这些是什么呢？是主所赐给你的物质的东西吗？是主所赐给你的恩赐才能吗？还是主所赐给你的一些的人呢？还是你自己呢？啊，今天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知道到底那个没有办法让我们爱主更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爱主比爱这些人事物更深。讲到这里，有许多人会以为，那么基督徒呢，好像什么都不能够爱，只能够爱主，是不是这样？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呢，有许多人不但会觉得主好像很自私、很霸道，而且会觉得做基督徒好像很没有自由。但是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当然不是的。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想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他的话并没有说我们不能够去爱其他的人事物，他乃是要我们爱他比爱其他的人事物更深。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因为爱主是我们去爱其他的人事物的基础。唯有当我们爱主更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用主的爱去爱其他的人事物。因此呢，要爱主比这些更深，不是禁止我们不能够爱其他的人事物。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教导我们不只是要爱主，而且还要怎么样？要爱人，可以爱主所创造的事物，啊，许多神所赐给人的这些人事物的本身没有好跟坏的区别，啊，这个好坏的区别是我们怎么样来使用这些的人事物，以及这些人事物啊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如何，我们对这些人事物的态度如何，啊，那么这才有好坏的区别。所以呢，我们除了爱主之外，我们也可以去爱人，我们也可以去爱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事物。因为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是这些的人事物，真正的问题所在是在于我们自己是否爱主，这才是关键的所在。在这里，当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啊，在这个时候主没有否认他所说的话，而且呢还跟他说呢，你来喂养，啊，他要让他喂养他的羊。那么在这里的羊呢，当然就是指这个属主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爱主乃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换句话说，一个侍奉主的人最大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爱主，不是爱唱诗，不是爱说话， 也不是爱探访，也不是爱做事，是爱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里主才会一再的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啊。有的人可能就会想到在漫画里面啊，有一个画，有一个女人，她不停地问她的丈夫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问到她觉得她很烦哈。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之所以会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主需要彼得来爱他，好像如果彼得不爱他，主就活不下去了。在这里主之所以会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那么是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今天啊，就像今天许多的父母在为自己的宝贝的孩子挑选保姆的时候，那么你会列什么样的条件来选这个保姆呢？啊，我相信你会列了许许多多的条件，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要有爱心，对不对？那么次重要的一条要什么呢？也是要有爱心啊。那么再其次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也是要有爱心。你想，如果一个人非常的能干，没有爱心，一点爱心都没有，你会放心的把你宝贝的孩子交给他，让他来喂养吗？同样的，在这里主也要确定彼得是不是真的爱主，才可以把他的羊交给他来喂养。尽管主不用问他，他就早已经知道彼得心里面想什么，但是他却要让彼得知道这件事情啊！他要让彼得知道，不是因为他有才能他才可以来牧养主的羊，乃是因为他爱主。只有当他爱主的时候，他才可以来侍奉主。爱主呢，是侍奉主的第一个条件，爱主呢，也是侍奉主的第二个条件，爱主是侍奉主的第三个条件。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今天如果主也问你同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是否经得起主这样一问再问。在这里当彼得被主问到第三次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事太严重了，他看见主好像没有这么轻易就要让他过关，所以呢，他就忧愁对主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许多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当我们被问到第一次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会仔细去思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常常呢会给一个标准的答案，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被问到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会去思想，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而且还要问第二次。所以在第二次我们就会比较认真的思想，并且比较认真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啊。如果是同样问题问到第三次的时候，那么就会非常serious 来考虑这个问题啊，更加谨慎的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在十几年前，当我在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老实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当这个问题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出现的时候，那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非一件小的事情啊，不能够轻易的让它过去。所以呢，我就开始深深的去思想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那时候在思想的时候，我想应该有爱主吧。但是如果要讲到爱主比这些哦，那就要看这些到底是什么了。今天许多人以为这些就是饼跟鱼，所以呢，要爱主比这些并不是太难，因为不吃饼跟鱼呢，吃肉跟饭也可以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些东西是指除了主以外的所有的东西都包括在里面的话，那么这就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一件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连彼得他也不敢再说我爱主比这些更深。 他只能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虽然他只敢说自己爱主，但是呢，这其实也就够了，因为这只是一个开始。当我们有爱主的心，而且愿意来信靠主的时候呢，主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爱他。所以虽然我们必须要郑重的来面对主所问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也不要被这个问题吓倒了。今天只要我们对主有一点点的爱心，再加上主给我们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渐渐的爱主更深。那么在此，当主问完彼得是否爱他之后呢，你想主对彼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呢？他当然期望彼得回答是我爱你。但是虽然主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还是要彼得亲口啊，从他的口中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爱不是只是放在心里面，爱乃是要把它表达出来。以前有一个牧师叫做保罗啊，波威尔，他曾经说到他以前所牧养的一个教会，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叫 Arthur Ford。他在95岁的时候还参加诗邦的唱诗，那么他的太太 Gertrude 在过世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结婚70年了。那么就在他太太临终之前呢，他太太就问他一句话说 ：“Arthur， 我啊，再告诉我一次啊，你爱我，再告诉我一次你爱我。为什么他要他再告诉他一次你爱我？这就是爱的方式。”他不但是渴望表达出来，而且呢，他也是透过表达啊，让他更加的茁壮成长。然而在这里，主并不是只是要彼得用言语来表达他对他的爱而已，在这里啊，他乃是要彼得以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的爱。所以呢，主在这里要他怎么样来证明这件事情呢？并不是要他回去打鱼打到更多的鱼来奉献给他啊，这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主乃是要他去喂养他的羊，也就是要去啊牧养，做牧养的服事啊，就是要去爱人啊，用这件事情来证明他是爱主的。所以呢，这个服事当然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不但是要去做一件他原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甚至于他为了做这件事情，最终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是要牺牲他自己生命的。这就是为什么啊，要服事这件事情呢，要必须要先爱主，要爱主才能够升任，唯有爱主才能够真正叫人啊为人舍己。讲到这里，有许多人会以为，那么这段经文可能是给全职的牧者的啊，不是给一般人的，跟自己没有一点的关系。事实上啊，我们可以看见，主要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那么他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爱主爱人。而且我们是否爱主呢，就表现在我们是否爱人的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我们不去爱人的话，那么那很有可能我们就不是真的爱主，或者是我们爱主爱太少了。因为爱主的人一定会回应主的呼召去爱人的。当我们被呼召去爱人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在做牧羊的服事。只是每个人的责任有不同，每个人的大小啊所做的事情大小有区别。大多数的人虽然不能够像彼得可以牧养成千上万人的教会，但是大多数的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小牧人，可以牧养比较少的人。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做父母的可以牧养孩子，做兄长的可以牧养自己的弟妹啊，做这个老练的信徒可以去牧养新进的信徒等等。所以如果因为我们爱主的缘故，愿意去照顾这些人的灵性以及生活上的需要，哪怕只是跟对方分享一段的经文，哪怕只是一个亲切的关顾，哪怕只是啊为别人做出一点点的牺牲，那么这都是啊一个牧羊的工作啊。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人之所以会爱主呢，除了是因为主的爱来激励我们之外呢，其实爱主这件事情呢，不只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它更是一种意志的行动。因为爱是一种意志的行动，所以当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他这样问的时候，他并不是只是要彼得表达他的这个情感，他乃是要彼得做出一个选择，你爱我吗？你要爱我吗？做出一个意志的行动。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想要爱却爱不出来，不但没有办法爱主，也没有办法去爱人。当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就会照着我们这种感觉去做，反正我就爱不来，我就不爱啊。但是真正的爱呢，是一种意志的行动，虽然单靠人自己本身的意志啊，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靠着主的帮助去做啊，把它行出来。许多时候我们之后没有办法去爱主，没有办法去爱人，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下定决心要这样去做。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有心要去做的话，我们真的下定决心要去做的话，那么这是 一条实际可行的道路。以前呢，有一位报章的专栏作家，也是传道人，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Crane，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有一位做妻子的到他的办公室来，当时呢，他对他的丈夫呢充满了怨恨。他说呢，我不只想要把他甩掉，而且呢，我还要报仇啊！在我跟他离婚之前呢，我要尽可能的伤害他，就像他伤害我一样。 Dr. Crane 呢，就给他一个非常天真的建议，他说你回家去，并且表现得好像你真的爱你的丈夫，告诉他说他对你有多么的重要，赞美他，他每一个可敬的特点，故意的尽量的用慈爱的态度，用这种体贴的态度，大方的态度，毫无保留的来讨他的欢喜，让他相信你爱他。那么在你使他确信你会永远爱他的这个时刻，你没有他，他没有办法生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呢，那么你开始展开还击，告诉他说你正准备要跟他离婚，那样做呢将会真正的伤害到他。那么当时呢，他带着那个报复的眼神，微笑惊叹的说，太美了，太美了。所以呢，他就很热衷的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在他假装做了两个月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回来找这个 Dr. Crane 哈。所以呢 ，Dr. Crane 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就打电话给他说：“你准备好了要办理这个离婚手续了吗？”他就很惊讶的说：“离婚？哈，绝不可能的事情！我发现我真的爱他了。”那么在这里，这位传道人他并不是说在教这个姐妹使坏，而是他知道不管是去爱或者去恨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一个意志的选择。但是呢，他知道在那个节骨眼上，他要劝他去爱他呢，那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他在这里他就将计就计他就用这个方式让他选择先去爱他的丈夫。那么当他刻意的这样去爱他的丈夫之后呢，那么因为他这个意志的一个行动呢，就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改变所以呢，同样在这里我讲这个故事也不是要你们去模仿这件事情，用一个报复的心态去爱，乃是要用主的爱去爱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爱是一种意志的行动。当我们下定决心去爱的时候，这个爱就发动了，这个爱就成长了，就可以让你爱得更深。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主一连三次的问你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会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要 take serious， 这个问题对你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办法爱主比这些更深，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事物让你没有办法爱主更深的，那么你都不要怕，也不要放弃，因为只有当你愿意立定心志，以实际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爱主的时候哪怕只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一点点的爱主，那么对主 就够了，主就可以帮助你爱他更深。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开始，我们愿意跟主说我爱你，只是我爱不够，求主帮助。现在我们就用一首诗歌一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请会众一同起立。祈祷。